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希伯来书。看希伯来书之前哦，我还是要先讲一下。我们知道希伯来书本身它是一个论述文章，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说理的，它不是在用故事线的或是诗歌体的。诗歌体也有，不过这个是它的是一个附带的，重要的它是在论理，就如同我们上次有谈到它跟保罗的书信很类似的。而保罗的书信的论理，我们都知道保罗的书信的特色就是它前半段它会用一种比较希腊式的论理方式，然后后面呢就会带这个实际的勉励鼓励，那对信徒受信者的一个安慰鼓励，还是他的后面的一个后半段他所附带的。那前面的一种论述里，我们有讲过这种比较属于希腊人他们在谈论真理的时候的一种模式。我们发现到这种模式在旧约的里面比较少，我们旧约里面很少看到有一种类似论理式的经文。那当然新约是比较多啦，我们看保罗的书信或是这个彼得他们的书信都很多是比较类似论理的，来一种透过论理来阐明真理，来安慰鼓励信徒。那论理的经文本身，我们都知道古代的论理比较简单，他们的程式第一个就是主论，我先把我的主体先讲出来，我要谈什么主题，谈什么主论，我先在每一个本书的开始或是说每一个段落的开始他都会先说出来。那为什么这个主论能够成立，他就要开始去说明，而他的说明就会有不同的层次。那我们知道犹太人喜欢用三，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不管是保罗的书信或是像希伯来书，我们会看到他很多在说明的时候他都会用三个层次来说明他的主论为什么可以成立。那讲完说理理由完之后，最后他一定会带来一个结论，这个是一个习惯性的，会把它做一个总结，结论他前面所谈的这些话做一个总结。所以这种透过主论然后说明然后最后结论三段式，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其实很明显的它就是很类似这种三段式的来说话。那我们刚才以前有谈到第一章从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二章的结束，这是一个段落，也就是希伯来书的第一个段主要段落。那这一个段落我们前面也有谈到，就开始来讲第一章的这个四节，它是一个它的开始，谈到它的主论，也就是说这个儿子会比天子有更美好更优秀的一种名分。那这个是它的主要谈的主题，这个主题之后从五节一直要谈到二章的十三节，就是我们上个三次我们谈论到二章十三节。那这个整个它的一个论述说明，它也是我们前面说它主要用三个段落来论述说明，最后呢我们说二章的四节一直到二章的结束是它的结论，最后它的一个总结。那这个总结我们发现到它有关于论述到天使的这个用词，也到了刚好在二章的第十六节就做了一个最后一次的出现，就不再很几乎就不再用这个天使跟这位儿子来做比较。那整个二章的十四节到十八节它的结论，如果我们详细来看希腊的言论，我们会发现到它这个结论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种结论的模式，它是一种上下对应一种模式，也就是说它 从十四节到十八节，它是两个段落的，前后两个段落。啊，前后两个段落，啊、这个香港的那个李保国，他本身他也有看出这个是一个互相呼应的段落，但是他的段落的方法啊，我上一次也有传送给大家来看，他是十四节的这个重词。有分于学跟肉，他对应，他认为他是对应于十六节，他紧紧要去抓住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件事情。那四节的第二个段落说，这一位呢，他也有跟儿子一样，有类似一样的一个东西。他同样第十七节的上半段也有谈到说，这一位他在每一个方面。他都要变成跟弟兄一样，他是前后呼应的。那第四节的第三个，他谈到说，哦，他要让这个长此前的变为无啊，把它废掉，或是使他没有功效。那这个他对应的第十七节的后半段，就是使他自己能够成为大祭司，然后成为那个挽回的一个啊方法。那最后一个，他认为说第十五节谈到说他就要释放那个怕死的罪人，那他对应了第十八节，最后的是他透过这个受苦，他能够来拯救这些被试验的人。啊，这是李保罗他的一种对应法，他是用。前面四段落，后面四段落去做前后呼应。不过，我个人的对经文上的了解，我觉得，它不是用四个方向，而它是经文本身，它就有一种故意一种方模式来对应。第十四节的句子的开始，它就有一个 epay 顺。就说因为这样，所以就带出一个结论来。你说因为前面所谈论的啊，它就带来一个所以结论是怎么样一个结论？那这种说他的说话的内容是一直到啊，这个是把这个第十四节的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它是成为他的结论。那带出来的是第二个希腊为的要。为要做什么目的？那他的结论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呢，实际上他是谈到两个目的。第一个希腊所带出来的这个假设语气，就是要使那个掌使权的那一位他成为没有功效。第二个呢，是在第十五节，十五节他第二个这个假设语气。就是要去释放这样的人，而这种人呢，后面再来解释他是怎么样一种人。所以他带出两个目的，一个是让二者魔鬼废除他的权柄，另外一个就是要释放这些怕死的罪人。那最后第六节他来谈为什么有这样的目的，他谈到因为呢，这一位他是不是来紧抓住天使，而是来紧抓住亚伯拉罕后裔，这是他作为他的说明。所以他有一个结论的一个主题之后，他有结论主题的有两个目的。这个目的呢，他用最后一个十六节来说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同样的，从第十七节到十八节。它也是相同的模式，它来对应。所以十八节的第一句话，所以这个字也是一个啊，由于这样的缘故，由于这样的缘故，或是说也可以翻作所以。那他带出一个他的结论，他的结论就是说，他要在每一个方面都跟弟兄是一样。然后呢，带一个希腊，就是为要。为了做什么事呢？他 他做的是两个，第一个归要的是要他要成为一个能够一个在神的事情上呢，他是做一个连续跟可信靠的一位大祭司，就是他的第一个目的。其实他第二个目的，他用 ACE 戒指所带出来的，就是他要去成为一个百姓诸位的这个赎罪的一个帮皇赎罪的一个方法。那这是他第二个目的，所以这两个目的，一个是大祭司，一个是赎罪的方法。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我们发现到从第五章以后，五章以后他会也是可以想说从四章的结束的时候，他就不断的谈到大祭司。那到第五章以后，我们发现到他更明显的谈到祭司的体系的问题。甚至我们说从第八章以后，八章到第十章，他是来谈整个献祭的一个赎罪的祭物，赎罪祭的一些事情。他不光是谈到祭司，他更是谈到祭司以外的这些事情。所以就第十七节上来看，他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大祭司，一个是他成为一个赎罪的方法，赎罪的办法，这是他要去阐述的两个目的。那最后就是因为他就要说明，因为为什么他能够做这些事情，就是因为他透过受苦就能够去救拔这些仍然被试验的这些人，所以这也是他的理由。所以很明显的，他是一个 ABC 的一个架构，他是前后呼应的。那因为这样，所以怎么样？第十七节也由此缘故，他就怎么样？然后他都会带两个目的，提拿所带出的两个目的，然后用一个说明，说明为什么他要这样讲。所以很明显，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前后呼应的一个句子。整个就这一段的内容里面，我们也发现到它不断的用恶这一个从十四节到十八节，它用的用词非常多是重复的句子啊。所以他谈到说他有问你什么样的事情。并且也有问什么样的事情，他同样这种有问，他同样的出现，虽然用的词不一样。第十四节，那你说他是有问你，这个些孩子呢，这些儿女呢是有问你血跟肉，而他自己呢也是有问你一样的东西。这两个字虽然是不同的用词，但它意义是一样，它应该都是一同分享。或是一同有份一个东西，共同承担一个东西，或是共同分着一个东西，这个是一个很类似的一个用。同样的我们前面有谈到两个希纳，然后两个希纳带出来的两个不同的这个假设语气，或者是说用另外一个 ACE 来带希纳的意思，另外一个意思这个一种相同的一个同样的一个因为，两个因为连续多两个因为，甚至说他整个主要的用词，实际上我们看到第十六节谈到他不光是去抓住这个天使，而更是他去抓住亚伯拉罕的后裔。抓住这个字，我们日本都把它翻作是救拔。等一下我会强制解释为什么我不讲了，不说他是救拔。然后再来我们看到的第十八节，他同样的谈到那个引诱，他自己被引诱，然后他要救拔那一个被引诱的人。他同样这个引诱也同样的一个出现，所以他很多的用词是类似的用法，类似的用法不断的重复。那我们会发现到他的结论是用一个互相呼应、重复强调来做最后他的一个结论。 讲完那个句子的啊、描写的这种架构之后，我们来详细的看它每一啊它的经文里面，实际上它要去给我们引导经文的内容。第二章十四节开始，这些儿女他们是有分离这个血跟肉。一般我们都是这样把它翻译，直接把它翻作是它是有分血跟肉。那实际上血跟肉它是所有的，在这里来讲，所有的不能够当这个主动子的受持，说实际上它是一个啊、要当作凭借，它是一个夺可的方式，那当作一个它是从血肉中间来分担这些事情。同样的，后面那个同样说他们有猪啊、有那个有妇女，那一样的东西，那一样东西这个词也是一个所有的复数，所以是从一样的从那一样的东西，而且它是复数，所以他说应该是诸相同的东西中间它有分的。所以前面是说从血跟肉的中间呢，他们这些儿女呢一同来共同来分担承受这些东西。那这一位拯救者，他也是从相同的很多这样一样的，这种一样不是只有一个，而是说猪一样的东西，然后他也同样类似的，是同样来承担这些东西。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这一位耶稣基督，实际上他是带着血肉之躯的。你可以讲，我实际上这里在谈的，他是道成肉身。
来找妈妈。
我跟你讲，不是这样，师姐就是在讲道成肉身。
妈妈，找妈妈。
不过他用的是用另外一个方法，就如同这个第十七节一样，他在每一个面向，每一个方面，他都跟弟兄要变成一样。这里是他用的是要变成跟什么东西一样，这个是比较独特的一个用词，变成要跟什么人一样，也就是说他们要跟他的有相同的形象，有时候也说变成跟他同像同形质同一样的东西。所以十七节一样，他也是讲到他的道成肉身的意思，所以这是那种前后的一种呼应。然后同样的第十七节说他是怎么样来借着死，这个谈到死的问题，整个第二章他不断的强调死，从二章的第九节谈到这一位爱子是透过死的苦难，他透过死的苦难然后就被带上这个尊贵荣耀的冠冕。同样的二节的后半段谈到他这个藏的死位，这个藏这个字原来是对食物的一种品尝，它跟吃不一样，它跟吃一般我们吃东西那个吃不一样，它是一种品尝食物的。他把死亡当作一个啊、很美好，或者说很，他要去尝尝看，他要去试看看，到底死亡的滋味是怎么样。他故意用这样的词来谈到这位耶稣的死，他是来对死的一种品尝。那同样，这里第四节这里谈到说，他是要透过死，然后来对这个掌实权的这一位魔鬼，他有让他没有功效，让魔鬼没有。我们和本是把它翻作是败坏，败坏这个字哦，败坏这个字本身没有毁灭， 或是让它完全消失的意思，不是，这个字没有这个样的意思。这个字原来呢，在希腊文里面，它是说让一件一个物品哦，让它作废，或说让它没有用、没有用途，或是说某一个物品让它闲置，把它丢在一边，不再使用它了。所以他是在强调是说，撒旦的这个权势，本来撒旦的权势，神是啊，让撒旦在这个今世里面他掌有死权。当然，圣经也谈到说，真正死亡背后的掌权者是这位神。不过，神却是因为人犯了罪之后，把死这件事情交给这个魔鬼来掌权，所以魔鬼是因为人有罪，他才能够掌权。是人有罪，他才能够去掌权。真正的掌权还是这位神。那这里呢，他要谈到说，魔鬼他掌有死权，这是因为这一位耶稣基督，他透过他的死亡之后呢，他对付了那个罪，所以对付了罪，那魔鬼他就不再有掌死权的这个权利了，所以就要把这个权柄呢，把它放到一边去了，或者说让他这种掌权柄的这个功效把它废掉了，这是他的原来的意思。那我们知道魔鬼的审判，或者说魔鬼的消灭，一直要到这个启示录再跟我们谈到第二次的死物啊，就是那个恶者都要丢到火炉里面去，那个才是真正对恶者的审判。所以这里他不是在讲恶者对恶者的一个审判，而是说针对死亡的事情他来谈论的。同样的，我们要说因为他后面才谈到说，这一位掌死权的是魔鬼，他这种描写我们会发现到，这言语来讲，其实它是一种故意重复。也就是说，它前面一个假设语气，使那个掌死权的毁掉。那这个掌死权的，他说，这位掌死权就是那个魔鬼。同样，第十五节，他说，他要释放这些人。然后呢，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这是一种故意重复的一种说明。魔鬼就在解释那个掌死权的那个人，霸死的罪奴，这些人就是他要去释放的这些人。他是用这样的彼此来重复的一种对应，这是一种强调魔鬼的死权要被毁掉，能怕死的人他要被释放，这是他一种故意一种强调。我们再来继续来看，同样的这种死的惧怕，第十五节，我们中文都把它说是怕死，言语上是一个死的害怕，死的害怕。而且死的害怕它是一个所有的，所以是可以表达它是一个凭借的，夺当作凭借的用，也就是它可以表达从死亡的惧怕中，或是表达它是一个起因，因为死的害怕，然后就透过一生包括他一整个人生，他完整的人生，哦，然后他理当被成为是一个奴隶，所以这些人是，他是因着死的惧怕，然后透过他一生的过程呢，他就理所当然要去成为一个奴隶的这种人，这种人是这位主要去释放的人。这样的方法跟我们和本的翻译确实有一些不一样，表示这一些人他成为奴隶，他要说明为什么他们要成为奴隶，是因为 透过这种一生中，但他一生中他永远都被这个死亡的惧怕这个东西呢，把他掌握住了。所以这个死亡的惧怕抓住了这个人，让他就理所当然的，他要成为一个奴隶。啊，理所当然这个字在和本里面没有被翻译出来。这个字比较独特，比较独特。它是一种你应该承受或是应该被处以什么样的对待，这样的一种，或者说它被束住的，也可以换作它被束住的。那在这里，它是要去强调，人为什么会被魔鬼来掌死权，是因为出于对死亡的惧怕，然后呢，在我们一生中都是这样。我们来看第十六节，十六节他谈到说，他当然他不是这个去救，我们和本说他不是去救啊天使，本来是讲到这个字不应该翻作救啊。这个是在整个新约里面的出现，就整个新约的出现，它从来没有拯救的意思，这个是从来没有拯救的意思，它也没有一种帮助，实际上它也没有帮助的意思。整个新约的出现里面，在甚至说我们可以看到七十一本使用这个字也一样，它没有一种拯救或帮助。这个字原来是一种抓住，那也可以引申说是因为你去抓捕之后，你来得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得到一个东西。那这个字如果是官身语气，它有更是强调你去抓捕而来获得，所以应该要关注抓住、拿住、握住，他实际上是在谈到这个。那张礼物说他是要抓住、拿住这个意思，即使他要对应的是第十五节的那个为奴。我们知道奴隶是人是要是成为在人家之下，他没有自由的。那释放奴隶之后呢，其实就释放那个词，他是把它解除他的一个身份。如果我们从保罗的讲，保罗讲说，其实我们永远没有成为自由人，今天从罪释放，从死亡中间释放，其实我们就成为生命的奴隶，我们就成为神的奴隶了。所以第十六节他就来谈到，其实他不是去抓天使，而是去抓亚伯兰的后裔。也就是这些亚伯兰是透过他的身份的转换之后呢，他被这一位爱子抓住了，他成为他爱子下面的属于他的人。这些人就是属于他。那握有这些人的目的做什么？他掌握这一些人，我们要看前后呼应。我们刚才讲到说，四到十六，它对应是七到十八，它是前后呼应。所以十六节的意思就是第十八节的意思。曾经抓住这些人，就是要来拯救他们，在被试探的时候，仍然可以被拯救。也就这一些被释放出来的这些人呢，他们会落入一种持续被试验的。第十八节那种被试验那个字，它是一个现在分词，表示它是持续被试验的人。这种被释放的人之后，他的以后的路，人生的路子，就是一个不断被人试验的人。以后第三章我们发现到他实际上他就抓住这个主题，以色列人在试验的过程中失败，那相反的，我们不应该走老路子。既然这一位儿子他深深地抓住了我们， 也要来让我们这些持续被试验的人呢，他能够去帮助我们。后面那个救吧，搭救这个字，这个字就有援助、帮助的意思。所以，我们被这位儿子把我们深深抓住的，我们成为他的弟兄，实际上是他高举我们。如果照保罗的讲法，实际上我们是他的奴隶，但是他把我们称作是他的弟兄。然后呢，他抓住我们之后，是在我们人生其余的日子的中间，他要不断的在我们事业的中间不断的来帮助我们的帮助。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就谈到，在天上有一位大祭司为我们代祷，在我们的里面有圣灵来为我们来祈求。神就是透过这两位，在我们以后的事业的人生过程中，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最后一定要走到完全地步？因为这是神的一个安排，一个计划。我们就没有推迟说我们可以失败，我们都没有推迟说我们是软弱，我们达不到。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的最后的结论，他透过这个结论就跟我们来强调神这个计划，他就是要透过这位爱子这样的一个安排，然后来拯救我们。回我们来看第十七节，他谈到说他要成为这位大祭司，然后要成为一个，我们和本把它换作是挽回祭。挽回祭这个字它是言论上来讲，它是一个动词，它是一个动词啊，它是一个不电词啊，被动现在是不电词。所以它，而且它，但是它前面加了一个定冠词，它当作名词用。古典这个字本身来讲希腊文的古典字典里面有解释这个字，这个字如果做动词的话，它原来是使神来息怒，或者说使人跟人和解，跟人和解，或者是说它可以直接来谈到一般翻作赎罪，或者是说作为一种赔偿，赔偿这个字可以当作一种赔偿、赔偿。甚至我们路加十八章十三节和本把它翻作是开恩，可怜啊，开恩可怜。它对应的是这个希实意这个希伯来语里面的编码是三七二二。在希腊文希伯来文这个字三七二二这个字呢，它应该就是一种补赎、和解、代替的意思。所以这里来讲这里强调这位爱子他成为一个赎罪，他不光成为一个大祭司，他更是成为一个补赎，也就是他来成为代替我们的。也就是说他怎么样让神息怒呢？就是要透过这个补赎的方法，补赎能这个赔偿能够赔出来，能够拿出来，才能够让神真正的息怒。所以爱子呢，他不光成为大祭司，更本身他成为那个赎罪祭，他成为本身那个赎罪祭，他成为那个祭物一样来赔偿给神，为我们成为一个赔偿给神的一个物品。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大祭司在执行整个献祭的过程，而献祭过程中最重要的是那个祭物，这个祭物是要符合神的要求。所以我们看到利未记的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我们会发现到它只有谈两个主题。第一个就是 来到神面前的祭物，他要符合什么样的祭物？再来，要执行献祭的这位祭司，他要什么样的资格，他才能够成为一个大祭司？祭司。所以，一个是祭物，一个是祭司，也就是这里他要去强调这位爱子，他要成为祭司跟祭物这两个面向。那以后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其实他就是在强调这两个面向。好，我们来看第三章。从三章以后，它是一个新的段落。三章的第一个字，也就是由此缘故，它跟第二章的第十七节那个字是一样，它也是由此，也就是所以，它一个结论。所以弟兄们，但是这个所以当然它也可以做一种补充了，不过它实际上这个字开始之后，我们发现到从三章第一节一直到五章的第十节，这一段还蛮长的一个段落，也就是说第二个大段落，从第一章的一四节一直到二章十八节是第一个段落，我们可以说从三章的一节到五章的第十节是第二个段落，它也是一个叫我们前面所谈的，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架构。我先谈谈它的这个从三章一节到五章十节的这个架构，它的描写方式。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是它的主论，它谈出它要谈的一个主要，就是说谈论的主论。主论的其实第一节就讲出来了。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理解到这一位耶稣，他是怎么样的一位。比如他是一个，我们和我们把它翻作使者大祭司，使者这个字眼呢是使徒，所以耶稣他是一个使徒，他也是一个大祭司，这是他要去强调。使徒我们知道使徒是传讲神的话，他强调的是把透过神跟他说话之后呢，他把神的话解释出来，把他解释把他阐明，这个叫使徒。那大祭司当然就是为了这个献祭他来谈的，他来被设立的大祭司。那我们会发现到其实做整个三章一节以后一直到最后的结束的时候，结论的话，我们会发现到他结论比较偏向大祭司。但是呢，从第三章到第四章，他管的是比较强调，他像一个使徒一样，比较偏向使徒，比较偏向他，也不是说完全说他比较解释于这位耶稣像一个使徒一样。所以，真正成为大祭司，我们要从第五章开始，他发现到他跟大祭司解释的比较多，用的词比较多。那前面呢，三章四章跟使徒这个主论用的比较多。当然，我们刚才讲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是他的主论，等一下我会去详细来解释这个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结论的一个结构。然后开始他就会有一种说明，他来引证说明为什么他要提出这位耶稣是一个使徒，是一个大祭司。他的引证说明是引用诗篇第九十五篇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这一个段落，他这种引证法很独特的一种引证法，他连续用了三次。在第三章第七节，他说圣灵说，说的当然就是诗篇的九十五篇第七节到第十一节，他讲很长的段落，讲这么长的一个段落。第二次他是从三章第十五节开始，我们的和本把它换作是经上说，经上说。言文上来讲，经上这个字，经文这个字并没有出现，没有出现。实际上他是说，当被这样说的时候，就言文他的意思是说，当 什么东西被这样说的时候，他就省略了那个经圣经这个字。不过实际上他应该是讲圣经没有错，所以他第二个他讲的是诗篇九十五篇的第七节跟第八节，他第二次重复，第二次重复。第三个他就用到第四章的第七节，四章七节那里很明显他就谈到说是透过大卫所说的今日，透过大卫所说的今日这个词，然后他就引用同样的引用这个诗篇九十五篇七节啊、七节跟八节的上半段。所以我们发现到他故意用三个段落，一个是圣灵说，一个是虽然没有讲经上，不过实际上是经上说，第三个是大卫说，他用三个段落来引证，来说明他的主论。所以三个段落我们可以发觉到很明显的他有都有一种引证，然后他会有向人来呼吁人要怎么做，受信者要怎么做，然后他会来说明，他都有类似的这种方法来重复的出现。然后最后到了第四章的第四节一直到五章的第十节，实际上是最后他的做了一个总结，这个总结比较长，这个总结也跟我们前面所看到的二章十四节到十八节它有两个结论。我们刚才看到它是用两个相同的句型做一个互相呼应的一个结论。同样的我们翻回到第四章的第四节到五章第十节，它实际上也是两个结论，它的句型也是很类似的，就是一种呼吁说明，呼吁说明，它有类似的一种句型来说。那以后我们达到第结论的时候，第四章以后我们会再详细谈到这个结论的一个架构的模型。我们先回到这个整个主论，我们看到它的主论第一节到第六节的这样的一个主论，第一节到第六节的主论实际上它是一个先谈主题，也就是主题他先谈到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谈到了说我们要去留心来思想一个对象。思想这个字，这个字原来是一个它是一种透过思想，透过你去思考而来理解某一件事情，所以它也有一种你去观察然后你看到什么东西，所以它是一个是所以有的人把它换作看、观看、查看，而当然也有人换作去思考。不过重要不管是你去看之后你会看到一件事情，或是你去思考你会去理解到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它也可以是一种你领悟了，你考虑到什么事情，那这点呢实际上是它这个意思，都可以，都可以，它有这样的意思。所以它是作者是跟我们谈到说，我们读信的人，我们要去对这位耶稣要去观察，你要去思考，然后理解到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而他说他谈到的是第一个是使徒跟大祭司，使徒的大祭司后面有单到一个是他，我们会把它换作说我们所认为的，我们所认为这个字，认为这个字，这个字在希伯来书也有出现在四章十四节跟十章二十三节。四章的十四节我们刚才有谈到，十四节是他的结论，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到他前面开始说我们所承认的所认为的这一位，到结论的时候他还要谈到说我们所坚信的，我们所认为的 这个东西呢，我们要深深的去抓住这个我们所承认的这一件事情。所以前面说我们要承认怎样的事情，后面说我们要深深的抓住我们所承认的这件事情，这个作者给他的一个结论。那承认这个字，它有一种同意认可的一件事情，或者是说我们所承认所公认，大家一种公认一件事情。当然这个字也有比较独特的用法，它可以谈一种条约合约跟人家订约的一件事情。所以是我们的，如果要把它翻作条约，就变成是我们跟神所认定的、所订约的，我们和神所订的条约的那一位使徒跟祭司。所以使徒跟祭司就成为是我们要跟神订约的一个媒介。当然这个是另外一种解释，不过一般大家都比较偏向把它翻作它这是一个承认，或是一种宣认，我们所宣认我们一种承认的那一位。那这个字的动词承认谁，它也出现在11章13节跟13章15节，这个动词它也有这样的出现。那同样的第一节开始就要强调，我们今天是同盟恩召，同盟恩召的这一位，同盟恩召，我们说同盟恩召这个字，同盟这个是原来是有份，有份，也就是你可以有人把它翻作同伴，这个字在前面已经有出现。这个在1章9节，你的同伴，同伴那个字，你的同伴。那在以后这个3章以后，他会像3章14节，我们就成为基督的同伴，成为基，我们这里把它翻作是基督里有份的，有份的。原来这个字是基督的有份者。有混者，或是说也可以翻作直接翻作同伴，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那这个字就是第2章14节，基督有混于一样的东西的那个动词，圣别的，他是圣别的，他对弟兄是称呼是他是圣别的。第二个是天上呼召的有混者，天上的呼召，属天的呼召的一个有混者。所以今天希伯来书他很明确的，他是对已经相信而且在走这条路的这样的人对他们的一个说话。那一般的认同都会认为这样的用法比较偏向犹太，我是不是只有只限犹太的？确实啦，因为前面我们谈到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2章16节那里谈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到底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指谁？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词在新约里面出现。他大概是指两个面向，一个大概就是指纯粹的以色列人，纯粹的以色列人。所以保罗他讲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更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指犹太人，他也指这个保罗自己。所以犹太人他们是亚伯拉罕后裔，我也是亚伯拉罕后裔。那实际上如果照圣经上所谈的，他实际上他谈的四个对象。第一个是约翰福音8章31节到40节，耶稣跟这些信他的跟随他的人 对他们来说话。这些人呢，虽然跟相信了耶稣，跟随耶稣，但是耶稣对他们讲，你们并不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反而是你们的父是那魔鬼，因为他们不行亚伯拉罕的工作。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的人是行亚伯拉罕所做的，这个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那耶稣的定义是这样，他把定义这样，不是说你光你口头信，或者说你曾经信耶稣，那你就是亚伯拉罕，不是。很重要的，亚伯拉罕做了什么事情，你也要到亚伯拉罕去做，这个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第二个，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啊有谈到，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一个不是属肉的而已，而是一个应许的，只有是应许的，不是按照肉体的，不是按照说你是亚伯拉罕，你是以色列人，你的母亲你的父亲是以色列人，你就是亚伯拉罕。保罗在罗马书那里讲得很清楚，凡是保罗在第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六节那里特别特定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指那一位基督，发现说真正应验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是那一位基督。然后呢，他在从第三章的第十九节，加拉太书三章第十九节，他在延伸出来，无论是犹太人是外邦是男是女是做主是为主的或是做为女的，只要是属基督的都是亚伯拉罕。所以我们发现到他的用法，实际上真正亚伯拉罕会不要局限这里是指这个以色列，他重要的是谈到因着信成为应许的子女，然后呢来行亚伯拉罕所做的功，成为一个属基督的人，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亚伯拉罕后裔。而也就是第三章这里所强调的，这样的人才是一个圣别的，才是一个天上呼召的混子，或是我们是天上呼召的同伴，是这样的一种同伴。第二点，他又来继续来强调说，这一位耶稣基督前面谈到说他是一个使徒，是一个祭司。然后呢，第二节他又在讲他另外一种身份。第二，这种身份呢，他是像摩西一样，在神的家，他成为一个可信靠，或者一般我们把它换作忠信的，把我们和我们把它换作信众。这个可信靠这个字就是前面的这个二章这个大祭司，就是那个可信靠的大祭司那一位。那这里他不是来讲说可信靠的大祭司，他反而是说在神家里面的被设立成为一个可信靠的一个一位。那在整个家，实际上我们关照第六节里面就环节到他是在神的家做治理者，那个是做治理者，在他神儿子成为一个儿子来治理神的家。所以第二节他要强调他另外一种身份是在神的家里面作为治理神家的儿子，他是忠信的，他是忠信的。所以第一节跟第二节是他的主论，我们要真的去抓住这一点，了解到这一位耶稣到底他是什么样的身份。我刚才讲了，实际上他有没有变成这三个身份，第一个是使徒，第二个是大祭司，第三个是一个管理家的一个儿子，治理家的一个儿子，忠信的儿子，这种身份，管家，可以讲是管家的，这三种身份。然后再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六节的上半段，那他就来说明这位这样的一种身份。那这个身份呢，他的说明是一种三种比较，很独特的。这三种比较是从第二节延伸出来的，也就是他跟摩西的比较。摩西在神的家的一个敬忠， 那这位儿子也是在神的家建州，不过他比摩西更尊贵，他就由第三节、第四节跟五六这两个，五跟六是实际上是相同，它是要合并在一起的。他原来的意思说，一方面他是什么，另一方面是什么，所以他讲摩西啊，一方面摩西是什么，另一方面基督是什么，实际上这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五六是同样的说明。所以第三点他先强调摩西，他比摩西更尊贵，是因为建造家的那一位比家本身更尊贵。不过这个家应该是要谈到是这个房子，我们可以用房子比较能够理解。这个家本身这个字可以指会幕、指圣殿，也可以指人的房子，也可以指人的家，它都可以。那当然我们可以第一个理解的就是说，如果就建造这个词，建造这个词原来就是盖房子，盖房子的人比被盖房子、被盖的那个房子更尊贵、更宝贵，这个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人当然比这个房子更尊贵。第四节他谈到，那这个房子是被人来建造，房子是被人建造，但是呢他谈到神建造万有，他有这样的比较，人跟房子不光是人跟房子的比较，他甚至谈到万有跟这个房子被建造的角度来看，一个是人去建造房子，一个是神去建造万有，他做这样的一个比较。第三个在谈到摩西在神家他是仆人，然后他强调他是仆人，虽然他也是中性的，不过他是像仆人一样。而基督呢，在神的家，他是一个儿子，他做一个在儿他的家的上面，原文是说在他的家的上面，那我们都把它翻译变成是他去治理他的家。这个这种用法在希伯来文常常出现。希伯来常常是他不常说直接治理什么人哦，治理怎样事情，那个动词直接就省略了，他就运用一个介词，在什么上面，在什么上面就表示他是在治理这一个事情啊。所以我们发现到作者这个也用他希伯来文的语法来用，这个在新约里面也是常常出现的，因为新约我们发现到犹太人的文学，他们也很喜欢用一样的联系啊，希伯来文的一种用法。所以摩西在神的家像仆人，基督在神的家是儿子啊，这是第三个说明。所以这样的说明，我们发现到这个说明、上个说明，跟他第一节跟第二节，实际上好像他只在说明第二节而已，很奇怪啊，他好像只在说明第二节，神的家来比较，就用家的角度来比较，他强调第二节。那第一节呢？好像第一节没有，其实不是，他从第七节以后，他就要更深的说明。所以我们才要看他说，他说如果你们听到他的声音啊，所以照着圣灵说，照着圣灵说，他就继续来解释，他来继续的解释。所以虽然第三节到第六节他是来解释，不过这种解释是针对第二节的解释，最后第六节结束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结论，我们是他的家，我们是他的家。而如果后面这件事情成立的话，我们是他的家，他应用在信徒的身上。如果信徒是深深抓住这个胆量跟夸口，那我们才是他的家，我们是，也可以换作是我们是他的家。那这是他的最后的一个结论。不过我们刚才说三节到六节都只不过是在针对第二节，那第七节以后他是会针对第一节来谈论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我们还是要回到前面所说的，为什么他要先谈论的第三节说他针对摩西来做一个比较。我们发现到从三章以后，保这个硕人他真正的是用出埃及以后他们在旷野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在旷野里面，我们知道有三个主要的领导者，一个当然是摩西，另外是亚，第三个是约书亚。啊，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到从第三章以后，他是用这三个作为他的比较。这三个神设立他们有他们的使命，他们的使命，而这些使命呢，啊，有不同的一个面向。但实际上这三个又是实际上是等同一个，它都等同一个，它就是最终是要让以色列人能够来到神的天上的家乡，真正得到天上安息。这个才是他整个出埃及记在旷野中熬炼，最后要进入到那个应许的家乡里面他的目的。所以这三位就是成为希伯来书他要跟我们谈到为什么他要去做跟这三位做一个比较。那耶稣他应验的比摩西比耶稣亚比亚成为更美好的一个职分，他所要带出来就是带出更美好的一个应许，也让能够在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能够以前在旷野的那些人学习他们的经历，用他们的失败为借鉴，我们不要落入这样的一个问题里面，然后我们最终能够进入到神所应许给我们的那个家乡。所以整个经文它是绕着这个主题来谈论的。那我们要说三章第七节以后他引用了诗篇第九十五篇的内容，这篇九十五篇，我们详细来查考书，它实际上九十五篇所谈论的是谈论在《民数记》第四章的内容，它不是引用出埃及记啊，这个在旷野之后他们所遇到的问题。旷野的那个问题里面啊，除了金牛犊事件以外，以色列的试探，神好像都不说话，神仍然好像施恩给他们。但一直我们发现到金牛犊的事件之后，神就真的是发怒了。不过金牛犊这件事情，我们发现到透过摩西的代祷，摩西的代祷之后，神又重新建立继续带领以色列，给他们第二次机会。第一次给他们机会是从埃及出来，第二次是在西南山上金牛犊的事件，但是事不过三，第三次我们就发现到这个他们来到加底斯，也就是这个应许之地的南边，大概40公里到50公里左右，这个加底斯。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民数记第十四章，我们就知道他们差派12个探子到那个迦南地区啊，然后回来之后，造成整个以色列人不愿意进入迦南地，他们认为那里太难攻占。这一次神就真的是话，我们发现到神就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在旷野40年流浪，不得进入迦南地。”那以后我们知道真正能够进入迦南地的就剩下两位，剩下两位，只有这两位他们真的是有信心的，这两位也就是12个探子中间的2个探子，就这2个探子他们的见证成为他们的信心，然后神赏赐让他们能够进入到迦南地。所以我们要先了解这个历史， 然后我们才能够来谈第七章啊，不在三章第七节以后他要去谈论的这一些内容。三章七节我们先谈到三章七节到第十一节，他针对诗篇九十五篇的七节到第十一节的内容，我们要详细先去注意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我们会发现到他很强调三个点，而这三个点也就是我们以后我们会发现到从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以后一直到第四章他要去说明的过程中他三段的说明，这三个点就称为他三段的说明。他要强调的第一个就是那个不要硬心，不要硬心，谈到心的问题，在第八节三章第八节，你们不要硬心。同样的第十节，第十节他们的心啊，时常是啊走迷了，走迷了，或是说被迷惑，他们的心都是谈到心的问题。所以这个心的刚硬，心的走迷，是他要去谈论的第一个主题。所以他在三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他会去解释这个有关于啊心的问题。他就谈到我们不要有这种不信的恶心，有不信的恶心，他会去解释这个。第二，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谈到的是发怒，神的怒气。所以第八节，在神的怒气中，在神的怒气中，他在神的怒气。第十一节，他说：“在我的怒气中，我起誓。”所以谈到神的发怒，那就不要惹神发怒。所以我们发现到，从这个三章的第十六节以后，他就来强调我们不要让神发怒。那怎么样要不让让神发怒？他就会来解释，我们要神是对那个不信者的发怒，那我们就不要让神来发怒，反而是我们应该畏惧害怕，应该畏惧害怕。所以从这个他就会引用在第四章的第一节，他会谈到对这些受信者要呼吁，你们应当要畏惧，畏惧当然就是不要让神发怒。那第三个他谈到的是日子，日子。所以这个第七节他就先谈到圣灵，照着圣灵所说的今日，今日，今日。那他以后他都有解释，在这个四章的第七节以后，他就会解释有一个日子，神划定的一个日子。这个所以三章第七节谈到今日，同样第八节也是那个试探的日子，都谈到日子。同样是他们来查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也是时间。他谈到时间，谈到日子，所以他最后会来解释日子。所以我们都可以发现到，他就是根据这三个词，三个用词，他要去强调的用词，他根据这样来做三段解释。这样的解释的目的当然就是说，因为第七节到第十节是谈到以色列人旷野中间的失败，他们的失败的原因，所以从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就要谈到，那我们就要记取这个失败。他就提到三个主要的面向，免得我们失败了。我们要在这三方面要去注意，我们就不会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落入失败里面去了。所以经文用这样的模式它来呈现，来向我们引证说明这样的一个内容因为时间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次我们再从三章的这边的后面再继续来详细的解释他这样的解释的内涵是什么，一起荣耀会在神面前，阿们。